我们继续得救的信心。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信心的类型以及救赎性的信心。当我们提到信心的时候，圣经常常是指人与上帝和好的这个媒介的方法，不是用行为美德，而是用信心这个媒介来信靠基督与神和好进入天国。同时你也发现，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福音他就真正的把福音视为福音，有些人把福音视为一般的历史，或者把耶稣视为一般的人物来接受认识和理解，他没有把福音视为他生命的必须，得救的必须。而这种张力和困难在圣经中是有提到的，你可以看到旧约的先知、使徒，甚至连耶稣基督都讲过，有些人听见福音他也认同同意，但是他没有把福音视为他必须的，他得救必须的，生命必须的，而福音对他没有任何的果效。以赛书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上向谁显露呢？那听见福音的人呢，心里面是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也不是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拒绝，有人一开始接受后来拒绝，一开始认同后来反对。所以当福音临到一个人，他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而这个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定义它。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一个撒种比喻就体现了人以不同的信心的态度和立场来回应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所讲的天国。其实有一种人，对他来讲，信心的种子是撒在路旁的，被飞鸟吃了，而这种人呢，对福音是漠不关心的，心里刚硬，他只把福音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来听，丝毫兴趣都没有。福音的种子也没有进入他的耳朵，更没有进入他的心中，而是落在路旁，福音对他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从这个耳朵进又从另一个耳朵出。他听完道之后，听完福音之后，感觉跟他任何的关系都没有，时间一久他就把福音彻底的忘记。这也算是一种信心。那另一种信心呢，好比福音的种子落在浅土地上，土层不深，发苗虽快，但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所以就枯干了。这种人是浮浅的，或者是反复无常的，他不仅仅听到，而且欢喜领受这道。福音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福音是美妙的，是震撼人心的，是有智慧的，是可爱的，里面有上帝向人所展现的爱。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他会感动，也会受到一定的激励，他也会产生一些美妙的内心的感受和共鸣。但是他没有让这福音的真理在心中有更加深刻的印象，换句话来说，没有让福音在他生命当中来扎根。福音只在他记忆当中，在他的理性和领悟的层面，他的内心与福音没有产生任何的反应和共鸣。而这种信心就好比 福音落在浅土地，而深层的影响是没有的。当遇到逼迫，遇到患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信心和从福音所对他人的感受就会消失，而这种信心一般称之为暂时的信心。而暂时的信心有一个微妙的地方，他对福音是有感受的，是有反应的，但是并不长久。他也可能略略尝过主恩的滋味，最后还是不信，离福音而弃。还有一种人呢，福音好像落在荆棘中，与荆棘一同的生长，可是后来呢，被荆棘杂草挤住了，不能结出果子来。而这种人是一种充满世俗的听道者，他心里面充满了荆棘、世上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最终他是被忧虑和迷惑给掳走了。他听到的时候是领受的，是接受的，可是这个道没有穿过世俗的忧虑和享乐进入他的内心。道不仅要进入头脑，也要冲破他生命中各样的拦阻，可是道始终没有进入，结果道被挤住了。这种信心是结不出果子来的，这种信心不会深深的扎根，这种信心不会有任何的成长。就好比你每一个主日听到，听闻到之后就被自己许多思虑无意的事所影响，那么道对你没有形成任何的影响。耶稣的撒种比喻告诉我们，福音是一样的，可是落在人的心中就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人听了马上就忘记，有人听了也感受也经历了，感觉是美好的，遇到忧虑愁苦也就不了了之了。有人听了好像领受了，可是荆棘杂草世俗忧虑又把福音的种子在生命中扎根的机会给挤死了。看似拥有福音，其实没有福音；看似赞同福音、接受福音，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相信。也有人心里比较高傲，对福音是冷漠的，有一种嘲笑福音的意思，像比拉多。有的时候福音也会被人厌恶、抵挡或攻击，像文士、像法利赛人，或者像那些智慧的希腊人，他们对福音是厌恶、是仇视的。还有一些人，他们爱人的荣耀胜过上帝的荣耀，虽然相信，没有到口里承认的地步，这是耶稣所说的。因此我们就看到福音被宣讲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反应和状态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如何归类这样的反应和态度？所以在历史上就认为福音宣讲在人心中产生反应就会体现各种不同的信心，有暂时的信心，有历史性的信心，有神迹性的信心。而这些信心呢，只有信心之名，没有信心之实；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而真正神得救的信心，是那些真正接纳基督、信赖他、投靠他、不断的依赖他的人才拥有救赎性的信心。信心的假冒是很多的，很多的赝品。 我们很多时候不想去分辨，也不想去辨析，因为没有必要如此的认真。可是耶稣告诉我们，福音宣讲落在人的生命中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是真信心，有的是虚假的暂时的一晃而过。而只有真信心才能救人，而假信心并不能够救人。在神学的传统上，大致把信心分为四种，当然有人不认同，但是无关紧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中有不同的信心。有些信心看似很真挚很真诚，有些信心看似和真的一样，可是它不是。最近啤酒事件上了热搜，有一款啤酒叫乌苏啤酒，后来有一个厂家注册一个名字叫鸟苏，结果乌苏啤酒把鸟苏啤酒给告了，就差一个点，差一个点就不是一个厂家了。所以乌苏和鸟苏，你如果你不仔细看，没有什么区别。信心也是，信心看似很像，它不一定像；看似拥有，却不一定拥有；看似敬虔，不一定有信心；看似不敬虔，可能就拥有信心。所以人的判断往往是愚拙的、麻木的，没有一个清晰的明辨。我们分辨信心，或者去把信心分类，不是让自己只增加知识，而是要确定自己的信心到底是哪一种，还是看着像却不是，还是看着不像却是信心。所以赖尔在他著作当中早年提过，他说不要用人的敬虔行为断定他一定真有真信心，可能看着很像的人，你认为他有真信心，实际上他里面与基督丝毫没有关系。所以人的判断往往是盲目的。首先需要了解什么叫历史性的信心。历史性的信心的定义是仅仅赞同真理。这种信心呢，把圣经的知识视为普通，他相信圣经中的历史的知识，也包含圣经中所记载的各样的事件，他只是承认圣经历史事件的真实。而这种信心并不相信基督，他只不过把圣经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一部分，或者视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历史，每一个国家也有他们的国家史，他只不过把圣经视为其中历史的一个部分，一个类别，他是接受认同的。但这种信心并没有激励他信靠基督，这种信心也没有使他明白他需要基督。好像雅各书所讲的，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而且使徒行传有一位王叫亚基帕王，这位王信先知，保罗说我知道你是信的，这叫历史性的信心。魔鬼拥有知识，没有投靠基督。亚基帕王相信有先知，相信旧约一切的记载，但他并不投靠基督。保罗说我知道你是信的，但是他不相信基督。亚基帕王是有信心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异教徒，他几乎被劝说成了基督徒。我们不是反对历史性的信心，我们的圣经是有历史性的，救赎是有历史性的，我们需要历史性的信心。但不仅于此，我们还说更进一步，就是救赎性的信心。可是那些接受圣经历史事件的人里面没有得救的信心，可能仍然是一个异教徒。 依然是一个不信者。有这样信心的人，不关心自己的得救，不认识自己的处境，也不认为基督能给他的处境带来任何的改变，他只是接受历史而已，把圣经的历史事件当成一种历史的教材进行研究，他也认同里面的教训，认同里面事件发生带来的意义，但是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不得救的，是灭亡的，需要基督给他救赎。而历史性的信心不能够否认，不过他和得救信心是有差别的。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路加写信给提阿费罗大人，这封信是路德详细考察之后写给提阿费罗大人的，证明这封书信在人物、地点、时间的排序上是比其他的福音书有所不同，且对象不一样。路加福音的写作并不一定能够证实之后让别人相信基督得救，但至少要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救赎福音是历史真实客观的事件。因此相信圣经中所有的历史事件不代表他得救，而这种信心不过是历史性信，仅仅赞同，仅仅认可，仅仅同意，他没有再进一步，他不是得救的信心。或者你见过很多的人，他们对基督教是有好感的，他们对基督教的观念也是有兴趣的，他们甚至去研究基督教的各种观念和教义，甚至比基督徒更加的精通，但他们并没有投靠基督，他们也认为基督教的各种观念影响这个世界深远，不过是仅仅的赞同、同意、接受，并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来看见自己和圣经那些亚当的后裔是一路的人，同样是罪人，是需要被救赎，他不这么认为，只是一个研究者、认同者、同意者。另外一个信心是暂时性的信心，这种暂时性的信心呢，可以说他对福音有一种的理解，而且当他理解这个福音的时候，他的良心是被催促的，他的情感是被搅动的，他也略微尝到了一点福音的甘甜，可是他里面那个改变的状态不是重生所带来的。在马太福音13:20-21那里写道，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就欢喜领受，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遭以致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而这种信心是描述暂时性的信心，它不是永久的，既然被定义为暂时，它就不长久，它无法忍受患难、忍受逼迫、忍受因信福音所带来各样的羞辱和抵挡，而这样的人能暂时在教会，他不能够永久在教会，能够暂时在教会却不会永远进到上帝的国中去，他可能今生会失去这个信心，也有可能几天、几个月、几年会失去这个信心，总之暂时性的信心一定会终止、会停止。而这种信心有时候被称为虚伪的信心，虚伪的信心。不过拥有暂时信心的人，他相信自己是拥有真信心的，我们最好称它为一种虚构的信心，看起来是真的，他也真有体验、真有感受，终必会消失的，因为他敬必是暂时的，是自己虚构的，自己来欺哄自己。 种信心很难去分辨。不过我们会在下两讲会分辨暂时性信与救赎性信心，对罪的看法，对圣洁的看法，对成圣的看法，对基督信靠的看法，对盼望的看法，它都有所不同。看似很像，其实它不是的。而暂时性信对真理是有关切的，它也可能殷勤的翻读圣经，它也可能殷勤的去读那些旧约经典的书籍，他也可能在读真理的时候心里有触动有反应，他比历史性信心更进一步。因此分辨暂时性信心和救赎性信心是很难区别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有的时候无法判断这个经验到底是真是假，是自己虚构的还是真实圣灵所带来的。因为有一些内在情感的变化可能是自己想象的，可能是自己激发的，自己触动的，它不是圣灵和圣道所带来的。人的情感很奇妙，有时候你无意间听到一首歌曲，是你很早很早之前在你少年时候听过的，你会有叹息，心中有触动，甚至你也会流下泪来。所以情感是个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情感都对，不代表所有的情感都圣洁，不代表所有的情感都是被基督的福音所激发的。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迎接耶稣进城喊的何塞纳何塞纳，其实他们喊的和他们心中所想的和实际的耶稣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热情热切的，但是他们没过几天就喊着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所以分辨一个情感是否出于福音真理和圣灵的工作好像是很难的。我们今天过于实用，只要有触动就行，只要有感动就行，只要有感受就可以。身为讲道人最懂那种技巧，就是在讲完道之后要想一首极其匹配的诗歌，那个诗歌最好能够很感人，道讲的啥也不是，那个诗歌很重要。这个就是玩弄技巧，用方法和技巧来抓住人心。尤其是多媒体时代，很多讲道人讲到一塌糊涂，他们最后很会去设计短片和视频，用那些视觉的效果来勾画人的这个头脑的图像，让产生一种情感。这些是玩弄人心，使用技术，人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在一个城市有一间教会，他们教会人数还不少，可能有七八十人左右。当这个牧师讲完道之后，最后放了一个短片，道讲的啥也不是。这个教会传道人说：“某某牧师，真是您重用的仆人。”一个小时没有道的解释，天南海北，最后用一个视觉的短片来抓住人情感。但是我想说，大部分那些会众90%以上是圣经所讲的无知的妇女，圣经所讲的牢笼那些无知妇女的心。所以人的情感很容易被捉弄，很容易被欺骗和假冒的。因此这个暂时的信心所带来的变化和救赎信心有时候很像，而这个暂时的信心它也是以一种主观的情感为基础的，它所寻求的是个人的享受而不是神的荣耀。这种信心会使人产生情感， 产生变化。如果你在教会看到弟兄姐妹足够多，有些跟教刚进教会的时候很喜乐，他们祷告的时候有很多的触动，很多的感受，可是好久不长他们就不再来教会，他那些主干的情感、好感、对福音的那些热情就消失了。而这种信心就是在希伯来书所讲的，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的，尝了天人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他。有感受，有情感的变化，有足够的经历，他也知道福音真是好啊，上帝令我们向往呀，可是最终是离道者。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也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被其中缠累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尝过主恩的滋味啊，最后呢是离弃信仰的人。所以我们会把这种的差异放在后面去讨论。我又不是从简单外在的情感来讨论两者的区别，而是要讨论救赎性信心和暂时性信心对罪的感受、对罪的恨恶、对圣洁的追求、对成圣的那种意愿、对盼望的寻求、对基督的倚靠，要从本质上去讨论这两者信心之间的差异。所以这种一时性的信心是不能够得救的，他也可能对死亡是有畏惧的，他也可能向往永恒，他认为那个永恒的描述对他是美好的，他也向往那种美好，他也可能暂时的离开自己的忙碌来到教会来过信仰生活，他也暂时加入神百姓的群体中，可是经历一段时间，慢慢的他就失去热情，甚至成为一个不信者，他们把头再转回去，又回到从前。这种信心我们可以讲，上帝救赎的工作从未在他们身上开始，而这种信心没有在基督里生根，也没有与基督发生任何的团契，更没有与上帝的百姓有任何的属灵的相交。这种信心一旦失去，跟他未失去之前其实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从现象上来讲有些差异。暂时性信心一定会过去的。第三种信心是神迹性的信心。神迹性的信心呢，是说在人的头脑中造成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可以行神迹，或者有人可以代替他行神迹。神迹是令人向往的，或者你之前你也经历过神迹，我们相信神他是全能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来随己意做他想做的事，他可以违反自然律来做成他要做的功。但是神迹性的信心呢，我们不得不去分辨和讨论它，因为这种信心并不能给人带来得救，但是却能使人认为我拥有神迹的信心，我经历过这种信心，所以我就有救赎的信心，这个是不一定的。无论是这个人能行神迹，或者他相信某人能代表神来行神迹，我们都要记住，真正行神迹的是上帝，不是那个人，那个人不过是一个工具，神要透过这个工具和器皿来彰显他的全能。圣经上有主动的信心，也有被动的信心。所谓的主动的信心， 它不必伴随使人得救的信心，仍然会产生神迹的。那被动的信心呢，是相信神为人的缘故来行神迹，它有可能伴随得救信心，有可能不伴随。特别马太福音有一个百夫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那耶稣就称赞百夫长的信心，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这个信心是被动的，百夫长来找耶稣，凭着信心求耶稣，耶稣在他的信心的信靠的这种因素之下，用他的全能穿越时空医治了他的仆人。而且在以色列群体里面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信心，耶稣给这个百夫长最高的一个信心的评价。还有十个大麻风病人也是一个例子，他们相信基督有能力医治他，他们也照他的吩咐给祭司查看，可是其中那九个人除了身体得医治之外别无所求，只有一个人回来到耶稣面前，那个是好撒玛利亚人。所以神迹的信心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跟得救的信心是否也在他生命中发生可能是没有关系，也可能既有神迹的信心也有得救信心，有可能只有神迹性的信心但没有得救信心，我们很难去在两者之间去做出一个定律来，可能两者都有可能性。不过神迹的那位实施者终究在于上帝，所以行过神迹不代表得救，经历过神迹也不代表得救，因此不可以把神迹的信心进行等同于自己得救了。因为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那些喊着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进神的国，他们传道行神迹，神也使用他们，犹大他也跟其他门徒一样一并赶鬼，他没有得救的信心。所以那些一并赶鬼的人不一定都出自于魔鬼，也可能出自于上帝啊，所以这个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判断来定他这种能力从哪里而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行神迹的人并不一定真正得救，经历神迹的人也不一定真正得救，而得救信心是不能够与行神迹与经历神迹这种信心进行等同的。圣经提出这样的一个例证呢，我们就要把这一个例证进行理解，然后进行分析，来帮助我们知道，就算你之前经历过神迹，你认为神是真的，也不代表你拥有救赎性的信心。因为有不少基督徒去谈论，我在这不想去谈改革宗对神迹的看法，我是说这个问题现象，他们经历过某种医治，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就感慨说神真是真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基督。所以经历神迹未必得救，得救的人不一定会经历那个神迹医治时刻，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变成一个绝对的定律。神的做事总是奇妙的，好像上帝医治瞎子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吩咐洗一洗方式各有不同，所以不能够等同，是告诉我们圣经有很多反例，告诉我们我们所认为的不一定都对，我们认为错的它有可能是对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找出正例和反例来建立我们的观点这是圣经的逻辑。第四种信心是救赎性信心，而这个信心可以说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是救赎性信心？需要一个定义，就是他明确认识神和他在福音中向我们启示的应许，忠心相信因着基督我们一切的罪都已被赦免。 当然这个定义并不足以解释救赎性的信心，我们会后面会有救赎信心全面的描述。因为信心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一直认为信心是很简单的，后来我发现在过去许多的神学家中，他们不是写神学著作，是在他们的讲道当中有大量关于信心的讨论，而且比我们现在更加的精细的分析假信心真信心，分辨信心的要素实质和果效，胜过今天这个时代。司布真有信心系列的讲道，宾客有信心系列几百页的文章，赖尔有数篇关于信心正道的这个内容的呈现，都是有的。而且青教徒里面关于信心的分析的著作只能多不会少，我们只认为信心很简单。所以当一个教义的真理你一开始理解的时候，认为我懂了，我明白了，当你足够去研究这个教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根本不明白。不明白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能够确定，不能够明确，不能够十拿九稳的精确的定义这个信心的某一个的教导的角度是符合圣经性的。所以因此往往最基础的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总认为基础的会了我们就不需要了，其实不是。那么真信心呢，一定是接受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真信心一定是给失丧的人。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是不需要这种信心的，亚当之后的后裔必须需要这种信心，必须在基督里信靠他，人才能够得救有盼望。所以救赎性的信心是唯独借着信心，失丧的人紧紧的用信心这个媒介和工具抓住耶稣基督，相信神的应许，罪得到赦免，被称为义。因此救赎的信心绝对不是盲目的，救赎的信心绝对不是模糊不清的，它不是没有驱动力的，它是有驱动力的，它是清晰的看见基督，深深的认同基督，并且奔向基督。而且这种信靠不是那一次，而是持续不断长久的对基督的信靠。我们把这个信心的分析描述留在以后的内容，我们要分辨历史性的信心、暂时性的信心，还有神迹的信心与救赎信心有什么区别。至少前三个跟后一个有三个不同。首先源头不同，历史、暂时、神迹的信心对他们本身而言没有错，对本身而言没有错，所以不要把这几个信心视为敌人，我们是要分辨这个信心到底错在哪里。而历史、暂时、神迹这样的信心，神也是可以赐给那一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也可以赐给那些属血气的人，哪怕他不在耶稣基督里，他也可能拥有历史、暂时还有神迹性的信心。就好像神把阳光和雨露赐给普世的人，唯有把耶稣基督恩典赐给选民，那么神同样可以把前三者信心赐给所有的人。因为不信的人仍然可以拥有这三个信心，但是救赎性的信心不一样。救赎性的信心不是给所有的人，那是上帝的恩赐。 就好比整个救恩都是上帝做成，又交在人的手里，又赐人信心来接受这个礼物。而得救的信心绝对不是自发的自己判断和推理的，而是上帝特别赐下的恩赐，是上帝所拣选的结果，是圣灵新生的结果。没有上帝的介入，没有上帝的赐予，人是不可能拥有救赎性的信心。如果只在历史暂时神迹信心上有份，那么就与上帝是无份的。因为只有救赎性的信心才能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只有救赎性的信心才会听得懂耶稣所讲的话，听他的声音来跟随他。因为只有被圣灵所重生的信心才能够做上帝的儿女，他口里承认耶稣就是他的主。而前三个信心不可能听主的声音，也不会称他为主，更不会成为上帝的儿女，它的源头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普遍的，一个是特殊的，一个是经历一下，一个是永久性的经历。而救赎性的信心比前三个信心更加真实，更加深切，更加可靠，更加牢不可破。虽然源头都来自上帝，但是它的目的决然不同。第二个不同是本质的不同。真正得救的信心是含有一个知识的因素，这个知识的因素以永恒的上帝和救赎的基督的一切见证有关，而前三者没有这个重要的知识因素。历史性的信心可能认同耶稣是伟大的人，暂时性的信心可能感觉基督还不错，胜过其他的神。神迹的信心可能认为基督有能力的，只有能力他就真神。可是唯有真正救赎的信心才是与上帝那永恒的真理和耶稣基督救赎一切的见证产生关联的。所以从这个本质来讲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没有对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认识，人就不可能去爱基督的。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吗？圣经还不是告诉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并知道一切事吗？我们对基督一切的回应是建立在真理上，我们对主的爱永远不会超过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认识有多少，我们对基督的爱就有多少。若是认识基督就越爱他，若是了解他又愿意与他不断的亲近和联合。而这种得救的知识和所有的知识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种知识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知识，它也不是凭着头脑和记忆就可以领受的。很多知识你可以记住，很多知识它也能够改变你的思想和想法，很多知识也能够让你进入一个未知世界的大门，但是那些知识没有影响我们直奔基督，没有影响我们向基督那里逃，没有影响我们在基督那里寻求庇护。除了真理之外的知识都可以经过学习、调查、思考、研究来获得。而福音的知识、真理的知识和这些知识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们这个知识上帝赐下的，这个知识不单是客观的真理，不单需要用头脑接受，它也是从内心发出的知识，影响内心的知识。而这个知识是一种个人性的，是深刻的， 是叫人向往最深的关切。而这个知识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来源和去处。这种知识把我们的灵魂和基督连在一起，这种知识把我们的灭亡和得救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种知识使我们逃离地狱，奔向基督。因此这个知识和其他所有的知识完全不相同。历史的知识、暂时的知识、神迹的知识，他们没有像真实得救性的知识如此全面健全，让我们把自己和罪、和基督、和上帝，让我们把死亡、把永恒，这些都关联在一起。唯有这个得救的知识才能够做到。而这个得救知识不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杜撰的，而是上帝启示的。而这个得救知识不是靠你的头脑的悟性来理解的，而圣灵借这个知识让我们去接受、去明白、去领受、去相信知识所见证的那位耶稣基督。因此救赎性知识的这个本质和其他知识不同，和前三者性的知识相比的更健全、更完善、更充分。这三个不同是对象不同。历史性信心也不错，它只停留在外在的事件上，没有更进一步。暂时性信心也不错，他可以感受福音带给他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也会欣然接受，他也会兴奋，他也会对别人分享，可是他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内容，他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内容放在他整个生命中。那么神迹的信心也不错，不过他只关注神迹、全能和奇事，他并不关注行神迹那一位到底是谁，他也不知道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给福音铺路，给福音做基石，给福音斩断的荆棘和杂草。当我们拥有了得救的信心，我们就接受福音的全部，我们会知道福音内容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得救的信心会在这个知识当中拥有收获，他会在这个知识当中知道自己所奔向的方向是有危险的，一旦意识到有危险，他不会安然行路，他会停止自己的脚步，转向福音所告诉我们那个避难所。他也会透过这个知识明白，唯有基督才可以得救。这个知识带给我们一个对象，一个救赎的对象，一个救赎的指望。当得救的信心在你我里面动工运行的时候，它不可能让我们原地踏步停止不前，它会催动我们到那个对象耶稣基督那里。这种信心不会满足于知道明白，这种信心不会满足于我听过了、我明白了、我晓得了，而是更进一步的奔向那一个对象，去倚靠那一位、投靠那一位、谈论那一位。他会到基督那里，到哥哥他，到耶稣基督受死的那里，到复活的那里，来认识他、了解他、投靠他。而救赎的信心带来一个最最大的期待，就是告诉我们神已经把基督赐下，他把基督赐给了你，他也告诉我们任何到基督面前来的人都不会被排除在外，还告诉我们到他面前来的人他总不丢弃，而且还告诉我们这是上帝唯一设计的救赎之路。当一个人拥有这样的信心，他会高兴，他会欢喜，他会接受这条道路， 他也盼望自己走在这条道路上，他不会走向任何一条道路，他知道其他道路没有救恩，没有道路可以通到上帝那里。他也和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知道我们还能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他用了救赎的信心，他会把自己的身体灵魂将来的拯救全部都交给基督，他要仰仗基督，他要信靠他，依赖他，以寻求他。不单是明白福音那一刻，就算在得救的路上没有了平安，没有了确信，受到了惧怕的折磨，面对征战逼迫和死亡的时候，他也仍然愿意把自己来交给基督，因为他知道那位拯救他的主会永远救他。他不是只有一刻依靠，他是永远在依靠耶稣基督的路上，他是永远把自己的生命灵魂将来全部来交给基督。其他的信心不会这样，只有救赎性的信心才会。所以你应该明白，真信心在乎上帝的恩典，真信心借着上帝的道，真信心会不断的持续的信靠基督。而虚假的信心是出于自己，是借着不健全的知识摇摆不定，不能够舍弃自己，相反处处为了自己，眼中没有基督。那么你想想，你拥有的信心是圣经所启示真实的救赎性的信心吗？你所有的信心是认识那位基督，并且认同他，并且投靠他，不但你信主那一刻，而且到现在为止你还在投靠他，信赖他，因为你知道你永远不能离开他，你知道离开他你什么都不能做，也结不出果子来，你也知道离开他必定活在绝望当中，你也知道离开他靠自己任何的行为都不能被上帝所喜悦和接纳的。救赎性的信心它是一直在生命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强壮，不断的展现，它是一个活的，不是一个死的信心。而没有救赎的信心，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救赎和得救。那你说这种救赎的信心到底需要多强？路德说，正确比多强更重要。正确的拥有这个信心比这个信心多强多弱是更重要的。但是一旦你拥有了正确的救赎的信心，你不可能在一个角落里面，你不可能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不出来不长进，你也不可能永远原地踏步，你一定往前，往前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你会不断的被基督所吸引的，因为基督所做的实在是美好，实在是令我们不得不跟随他。求主能够恩待我们，能够对自己的信心有认识，能够对信心有分辨，能够确定自己在神的救恩当中。如果有虚假的信心，我们需要更好的查考圣经，认识基督。我们求主开恩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能够拥有真信心。若有真信心，岂不希望我们自己离基督更近一步呢？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讲救赎信心的全面的描述。好，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